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3月27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国马赛的一名检察官说，这个星期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区坠毁的德国之翼航空公司客机的副驾驶是故意坠毁了这架飞机。另外，以沙特为首的联军战机连续第二天轰炸也门境内的目标，这些国家试图把占领也门大片地区的胡塞反政府武装赶出也门。另外，南亚又发生了炸弹爆炸和踩踏事件。另外，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定于星期五，也就是今天，继续就德黑兰的核项目问题进行最后一轮的谈判。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法国马赛的一名检察官说，这个星期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区坠毁的德国之翼航空公司客机的副驾驶故意坠毁了这架飞机。马赛检察官布拉斯·罗宾星期四说，28岁的副驾驶安德里斯·卢比兹把主驾驶锁在了驾驶舱外，剩他一人操纵这架空客 A320 客机。这名检察官说，卢比兹然后让飞机急剧的下降，以每小时700公里的速度飞行，最后坠毁在遥远的大雪覆盖的法国东南部山区，机上150人全部遇难。罗宾在这次记者会上说，这种下降只能是故意所为，从所有的情况来看，这都是故意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柏林说，像这样的事情让人无法想象，这对遇难者家属来说简直难以想象。罗宾检察官说，没有迹象显示这是一次恐怖袭击行动，但是我们将调查那个人的情况。他说，我们现在还无法了解这名德国籍的副驾驶坠毁飞机的原因。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也门局势方面，以沙特为首的联军战机连续第二天轰炸也门境内的目标，这些国家试图把占领也门大片地区的胡塞反政府武装赶出也门。沙特媒体和也门的目击者说，联军战机星期五轰炸了也门首都以及周边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反政府武装所控制的其他目标。沙特军事官员宣称，第一阶段的空袭行动是成功的，但是警告说，可能有必要联合发动地面攻势。迅速组成的十国联盟包括5个海湾地区的君主制国家，这个联盟试图打垮得到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恢复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奥巴马政府说，美国支持阿拉伯盟国对也门什叶派反政府武装发动的进攻，但是同时美国的一些国会议员对这场中东最新危机则表示了震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已经战火纷飞的中东又有了一个新的地区军事对抗焦点，那就是也门。接连不断的动荡让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成员罗伯特·梅嫩德斯深感不安。他说，
我不敢肯定是不是还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可以认为自己没有处在某种战争状态。也门真的令人关注，我们曾在也门得以推动我们的利益，攻击基地组织在阿拉伯半岛的分支。
梅嫩德斯认为也门危机的祸首是伊朗，他说伊朗支持什叶派反政府武装，制造动荡，挑起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采取行动。星期三，白宫发言人乔西·欧内斯特一再为奥巴马总统之前的说法辩护。奥巴马去年曾形容也门是打击激进势力的成功战例。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委员会说，奥巴马总统批准提供后勤补给和情报支援，帮助海湾盟国的军事行动。对很多共和党议员来说，也门危机再次暴露了美国中东政策的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 众议院议长约翰·贝纳说，世界渴望美国的领导力，但美国却有一位反战总统。这位总统没有应对威胁的全盘战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鲍勃·考克对行政当局的整个中东接触政策表达了不满。他说
：“In Iraq, we're helping Iran make Iraq a better place for Iran.
在伊拉克，我们帮助伊朗把伊拉克变得对伊朗更有利。在也门，我们和沙特携手，要把一个伊朗援助的组织赶走。然后再看看叙利亚，我们跟双方都在眉来眼去。”本届行政当局很难决定究竟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所以在中东，很多人沮丧地发现，他们不知道美国站在哪里。人们开始看到联盟的转移，而这正在当地引起一些动荡。
考克的共和党同仁杰夫·弗莱克参议员不能肯定是否有任何华盛顿主导的政策能够防止目前的也门危机。他说，
我认为没有任何人可以预料上个月发生的事情。我并不钟爱总统的外交政策，但就这场危机而言，那个地区实在太乱了。
民主党籍参议员梅嫩德斯一直高调批评可能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不过他说不能断言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战略是绝对的失败。他说应该表扬奥巴马总统为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而组建的国际联盟，而也门局势是任何总统都没有能力控制的。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国会山报道。
在伊拉克方面，美国战机星期三晚间加入了伊拉克在北部反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行动。伊拉克地面部队同时对提格里特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分析人士说，这场攻势可能会让联军朝收复伊斯兰国武装占领的最大城市摩苏尔迈进了一步。但是也有分析人士认为，攻势可能会加深本地区本来已经非常危险的教派矛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希瑟·莫多克从开罗发来的报道。
有关官员说，星期三夜晚联军和伊拉克发动空袭，伊拉克部队同时发动大规模的地面攻势，这被描述为掀开最后一夜。换句话说，伊拉克收复去年伊斯兰国攻陷的大小城镇的战役开始进入最后阶段。伊拉克国防部长哈利德·奥贝迪说，
已经展开了很多次的空袭，非常有效，直接打击了恐怖组织。空袭在昨天开始，今天和此刻仍在继续。
他说伊拉克胜利在望，但他不能确定需要多长时间。如果伊拉克军队收复了提克里特，接下来的计划是向摩苏尔挺进。摩苏尔人口超过100万，目前被伊斯兰国占领。今年早些时候在 YouTube 公布的宣传视频中，英国人质约翰·坎特利看起来是在参观摩苏尔。他称在伊斯兰国统治下，城内熙熙攘攘。这份视频无法得到独立证实，据信坎特利仍然被囚。
西方媒体想让你相信这是一座生活在恐惧下的城市，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一座正常的城市，做着自己的事情。
据信由同一地区的伊斯兰国组织在网上公布的其他视频，让人看到了在他们统治下的更为恐怖的场景。直到星期三，美国对提克里特战役的支持基本上是边缘性的。美国说，最终收复摩苏尔将沉重打击伊斯兰国。不过，政治分析人士西沙姆·卡萨姆认为，西方的介入可能让局势更糟。他说，这可能被视为支持以什叶派民兵为主力的伊拉克政府军打压逊尼派的伊斯兰国。
教派分歧让问题更加复杂，权力平衡总是要考虑这些因素。
他还说，权力平衡不仅仅是当地宗教组织之间的平衡，还是地区大国之间的平衡，包括什叶派的伊朗和逊尼派的沙特阿拉伯。前埃及副外长阿卜杜拉·阿沙阿勒说，很多逊尼派担心伊朗势力在伊拉克做大。
这就是为什么伊拉克军队各部互不团结的原因。他们主要是什叶派，而逊尼派同情伊斯兰国。有些人作战不是全心全意，起点就是错的。因为我们需要一位看伊拉克时能够脱离教派之争的人。
from the factional situation in Iraq.
为了平息这些担心，伊拉克军队在继续反击伊斯兰国的同时，努力把逊尼派和什叶派部队整合到一起。美国之音西瑟·默多克开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911恐怖袭击以来，美国政府一直担心生活在美国的穆斯林可能会转向极端，在美国本土从事恐怖活动。最近伊斯兰国组织呼吁他的同情者去杀害一份黑名单上的美军人员。可是北卡罗来纳州的几所大学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从总体上讲，美国的穆斯林不会被这类煽动所鼓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从北卡发来的报道。
沙利·阿亚德是一个在美国长大的穆斯林，中东政治问题没有影响他的立场。
我们成长过程中没有经历过那些新闻中和海外发生的事件，没有人要求我们用任何形式去谴责或者为事件做辩护。
在北卡州罗利市阿亚德常去的清真寺里，甚至在全国的穆斯林，人们都感觉差不多。可是现在很多人感到他们被看作是潜在的恐怖分子。自从2001年恐怖袭击事件以来，这样的穆斯林社区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可是一项具有影响力的调查显示，关注的对象错了。调查人员查尔斯·库兹曼统计了这段时间里穆斯林涉嫌策划或者从事政治暴力活动的人数。
我们确定了250个被捕的人或者可能参与恐怖活动的人。
250个人也许看上去不少，可是他们只是美国据估计300万穆斯林中的一小部分。这些人中包括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嫌疑人萨纳耶夫、胡德堡军事基地的枪手尼达尔·哈桑，还有企图到叙利亚参加激进组织的索马里裔美国人穆胡米德。被这些美国穆斯林杀害的总人数是50人，库兹曼说，和另一个统计数字相形见绌。
自从911事件以来，美国被谋杀的人数超过20万人。
因为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恐怖威胁上，而汽车事故和很容易拥有枪支等其他公共安全问题则受到忽视。
我们陷入这种安全思维方式，对恐怖活动采取零容忍政策，可是对其他威胁的容忍度却高得多。
Much higher than zero tolerance policy for other forms of violence and other threats to public safety.
恐怖主义不是任何一个宗教的责任，是人制造了暴力活动和恐怖主义。
在最近的一次叫做反击暴力极端主义的高峰会上，奥巴马总统对激进主义做出了以上评论。可是美国的恐怖问题专家戴维·贤泽尔说，这次会议不应该把国内和国际威胁放在一起讨论。
把两者联系起来，把两者混为一谈，可能让美国人觉得海外发生的恐怖事件规模和美国的恐怖分子人数规模非常接近，而事实上不是这样。
警方还在继续调查今年2月北卡3名穆斯林学生遭枪杀事件是否出于宗教偏见。无论结果如何，自从911恐怖袭击以来，很多穆斯林感觉他们备受围攻。美国之音索科洛夫斯基北卡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是几则短新闻。在南亚方面，巴基斯坦的警方说，卡拉奇发生了炸弹爆炸事件，造成了2人死亡，至少13人受伤。有关官员说，爆炸事件发生在星期五的上午，炸弹安置在一辆摩托车上。警方说，一辆警用巴士从这辆摩托车旁经过的时候，炸弹被引爆，绝大部分的死伤者都是警察。塔利班宣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说，这类懦弱行为不会削弱政府铲除恐怖主义的决心。另外，孟加拉国的警方说，距离达卡20公里的一个地方，星期五发生了踩踏事件，导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有关官员说，星期五上午的踩踏事件发生在布拉马普特拉河畔的一个景点，死者为7女3男。在举行每年一度的宗教沐浴仪式的时候，孟加拉国的纳拉扬甘杰地区都会吸引成千上万虔诚的印度教教徒。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伊核谈判方面，美国和伊朗的代表定于星期五，也就是今天，继续就德黑兰的核项目问题进行最后一轮的谈判，为达成框架协议而设定的3月31日的最后期限目前正在逼近。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在瑞士城市洛桑会见了伊朗外长扎里夫，双方都对达成协议表示了乐观。预计参与谈判的世界六国其他五国的高层外交官很快将加入美伊两国外长的谈判。在最后期限即将到来之际，外交活动目前正在紧张地进行。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四说，他写信给六大国，解释了伊朗在核问题上的立场以及谈判的最新进展状况。美国官员证实已经收到了信件，但是没有透露信件的具体内容。那么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四呢，在瑞士就德黑兰的核项目继续进行了会谈。目前离双方设定的达成框架协议的期限还有几天的时间，美国官员在谈判之前表示有望在期限之前达成协议。具体情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一位未具名高级官员在洛桑谈判之前对记者说，美方能够看到在3月31号期限之前通往协议之路。伊朗和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以及德国希望能够在今年6月底之前达成一个最终协议，以限制其核能力，换取逐步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克里国务卿星期三在瑞士行前在华盛顿对外交官们说，谈判并非是在伊朗尚未具有核能力和已经具有核能力之间做出选择。他说，德黑兰政权已经具有掌握核循环的能力，并且已经证实其铀浓缩能力。克里说，如果有人要反对谈判，那他将有责任拿出可行现实的替代方案。
如果按照批评我们的人所说的那样，干脆放弃其他国家都认为是合理的一个协议，将会发生什么？那么谈判将会崩溃，伊朗会立即恢复其离心机的运转，并且浓缩到随心所欲的程度。如果这就是他们所想要的，制裁也将不起作用。
伊朗和六大国过去几个月间已经进行了多轮谈判，但是双方在允许伊朗保留离心机的数量以及撤销制裁的步伐等细节问题上仍未达成一致。中国外长王毅本周致电伊朗外长扎里夫，敦促伊朗达成协议。中国外交部的一份声明引述王毅的话说，达成协议有利于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方的共同以及长远的利益。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立法方面，美国的参议院通过建议大幅度削减联邦预算的决议，可能会引起国会共和党议员和民主党的奥巴马总统之间的旷日持久的争议。参议院会议持续了一整夜的时间，星期五凌晨结束，通过了平衡预算方案的参议院文本，建议在今后10年削减开支5.1万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削减医疗保健的经费，军费将有所增加。参议院的2016年预算方案类似于本星期早些时候众议院通过的9年平衡预算的版本。共和党控制的参众两院将在国会休会前的2个星期内弥合分歧。共和党的方案可能会受到奥巴马总统的反对。奥巴马总统2月提出了近4万亿美元的联邦预算，内容包括加税和巨额投资改善美国的基础设施。在防卫开支方面，奥巴马总统的方案与共和党的类似。另外呢，星期四联合国指出，叙利亚的人道危机日趋严重。联合国人道救援机构的负责人阿莫斯说，居住在受困地区的叙利亚人以及严重缺乏食物、饮用水和医疗服务的人数几乎增加了一倍，达到了44万人左右。叙利亚美国医学协会本月早些时候发表的报告说，联合国估计有21万1000人被孤立于外部世界，但这一数字过低，联合国无意间淡化了目前那里的危机。目前有将近500万叙利亚人居住在难以进入的地区。 阿姆斯还说，同叙利亚内战刚爆发的时候相比，叙利亚人的预期寿命缩短了20年。目前叙利亚的失业率将近 60%， 将近2/3的叙利亚人的生活极度贫困，被打死的叙利亚人目前已经超过了22万人。在中国新闻方面，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对中国进行了为期6天的访问。西里塞纳在同习近平主席会谈的时候承诺，在厘清有关问题后将恢复中国在斯里兰卡的最大投资项目。斯里塞纳上台后下令对这个项目进行重新的评估，因此导致了中国和斯里兰卡关系出现紧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西里塞纳访问中国受到隆重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仪式，随后两国领导人举行正式会谈。
中国始终将斯里兰卡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新形势下我们愿与此方一道努力，赋予中斯传统友谊新的时代内涵，深化两国各领域的互利合作。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建超在两国领导人会谈后向记者引述了西里塞纳有关重新恢复哥伦坡港口城市工程的评论。他说，西里塞纳强调，有关哥伦坡港口城市项目的问题仅仅是暂时的，问题不在于中国方面，在厘清问题后希望能继续这项工程。今年1月，西里塞纳上台后，一反前任总统拉贾帕克萨对中国的友好和依赖，下令中方暂停总投资15亿美元的科伦坡港口城市项目的施工。西里塞纳政府还下令对所有中国投资项目进行重新评估。斯里兰卡说，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公司获得此项目的开发缺少斯里兰卡政府的批准。中国称该投资项目符合斯里兰卡的法律，若被取消可能会让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日前表示，尊重斯里兰卡政府的决定，但要保护中国公司的利益。此外，西里塞纳访华也希望平衡斯里兰卡同中国和印度的关系。西里塞纳上台后访问的第一个国家是印度。习近平和西里塞纳还出席了中斯关于基础设施和卫生发展等协议的签字仪式。VOA 报道。
另外呢，中国互联网公司2014年在美国股市创下了融资的神话，尤其是阿里巴巴公司一举融资250亿美元，但是时隔半年后，很多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则黯然失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去年以来，一些中国互联网公司纷纷到美国上市融资，吸引了包括大型投资公司在内的美国投资者的热捧。去年9月，阿里巴巴在纽约证交所上市，创下了融资250亿美元的空前记录。然而好景不长，根据彭博新闻社的统计，因公司业绩不尽人意、营收低于投资者预期等原因，去年在美国上市的14家中国互联网公司其中一半的股价跌破上市发行价。阿里巴巴的股票从去年11月每股120美元的历史最高价位跌至3月26号的约84美元，跌幅达 30% 左右。在彭博新闻社的中国基准股票中，28家互联网和技术公司当中的16家包括百度、优酷、土豆等第四季度的收益报告低于分析预期。中国公司股票今年跌破上市价位的比例为2011年来的最高。美国新泽西州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说，中国互联网公司在美国逐渐失去追捧的原因各异。阿里巴巴的问题比较特殊，主要是淘宝网等出售假冒产品以及抬高的股票交易量。
In general, though, the problem with Chinese companies, and it's not just internet companies,
张家敦说，总体上中国公司的问题不仅互联网行业，是中国经济急速下跌，中国经济展望恶化，因此会影响所有公司的股价。美国的投资者开始认识到中国的经济不再像以前那么光明美好，因此不仅中国互联网公司，而且大多数中国公司的股票都会持续下降。彭博新闻社说，去年12月上市的社交网站陌陌的股价目前已经下跌约 25%， 微博的股价去年11月上市以来已下滑 21% 左右。也有分析认为，尽管去年在美国新上市的中国公司股价并不尽人意，中国公司到美国上市的热情并不减。搜索引擎网站搜狗计划最早今年下半年在纽约挂牌。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本月的人大政协两会上说，中国大力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行业的发展，促进创新引领的经济。在中国政府政策红利的推动下，中国大陆的投资者开始把资金从投资美国公司转向国内市场，上证指数连续数日走高，很多公司股价创新高。罗森布拉特证券有限公司分析师张军说，上证指数已经进入牛市。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说，中国股市的运作和美国不同，投资者很大程度上受政府刺激政策的驱使，由于政府过多干涉市场，投资人普遍认为政府会救市，因此普遍很乐观。但是他并不认为政府支持互联网技术创新有助于该行业的发展。张家敦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慢，经济结构性的问题越来越显现出来，中国公司的价值会全面下降。人们开始越来越认清楚中国经济的状况有多么糟糕，的确暗藏危险，未来外国投资者会远离中国股市。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印度的网络自由活动人士盛赞一个印度法庭最近推翻一项有争议性的法律，这项法律被认为是违反了互联网的言论自由。预计印度将在2018年成为世界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可是人们仍然对互联网审查抱有顾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恰从新德里发来的报道。
带头向这条法律发起挑战的是24岁法律系学生沙瑞亚·辛格哈尔。他说，12年，两名年轻女性在 Facebook 上发表言论而遭到逮捕，促使他向最高法院提出请愿。一名女子批评在印度一位民族主义领导人去世后，孟买全城停业，而另一名女子赞了她在 Facebook 上的这条评论。与数百万人一样，辛格哈尔被这两名女子的被捕所震惊。他说，他本人也可能发表类似的无辜评论。他说，
这条法律惩罚那些在互联网上发表他们观点的人，但是如果他们是在电视上或者是报纸上发表同样的这些观点，他们就不会被逮捕。
印度最高法院星期二宣布这条法律无效，并表示信息技术法案言辞含糊，并没有解释什么是麻烦或者严重冒犯。裁决说，这项法律对言论自由有寒蝉效应，因为它打击了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根基。近年来，在数人由于发布令人反感的言论而被捕后，这条法律引起人们的警觉。最近一次，北方邦的一名16岁少年因为发表针对区域政党领导人阿扎汗的侮辱性言论而被捕，之后被保释出狱。还有一名加尔各答的教授和一名孟买画家也因这项法律受到惩罚。通过这项法律的上届政府表示，这项法律对于打击滥用互联网和在互联网上进行诽谤是必须的。但是批评人士说，政治党派使用这条法律打压异议人士和批评人士。最高法院的裁决还使得政府更难以要求互联网公司删除网上信息。但是推动言论自由的活动人士说，对于互联网审查的顾虑还没有完全消失。 最高法院仍然维持另一项允许政府屏蔽网站的法律，表示这条法律有充分保障。这场法律战的带头人青年学生辛格哈尔说，网上自由获胜让他非常激动。他说，
印度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有很多复杂和不同的观点，民主辩论是我们固有的，是我们的一部分。
他的观点在推特和 Facebook 上得到印度人民的支持。印度目前有12亿人口，而互联网的使用正在快速增长。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恰新德里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朝鲜半岛方面，韩国星期五要求朝鲜立即释放被控间谍罪的两名韩国公民。朝鲜星期四晚间宣布，去年在中国边境城市丹东逮捕了这两名男子。朝鲜官方媒体说，这两人参与了诽谤朝鲜的活动。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说，这两个人参加了美国和韩国情报机构所组织的诽谤朝鲜的活动。韩国说，这一指控是没有根据的，并且要求立即释放和遣返这两名男子。本星期在韩国举行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当中，美国陆军的第八师和韩国陆军第八机械化步兵师为媒体上演了一场精心排演的武装秀。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亲临现场，看到了军人们不管是应对复杂的实战演习，还是应对问题百变的媒体，都显得训练有素。下面是帕登的报道。
在距离朝鲜边界大约6公里的报川市，美韩联军在一个美国射击场内上演了一场模拟进攻。参与演习的共有14架直升机、10辆装甲车以及300名军人，全程发射实弹。这场调节有序的进攻，同时精心安排了媒体拍照时间，还有专为媒体准备的、经过严格控制的讯息。这些讯息强调了演习的目的，展现两国之间强有力的军事联盟。第27步兵团的陆军中校尼尔梅奥是演习的美方共同指挥官。
It's a demonstration of our partnership.
这是我们合作关系的展示，也证明了过去几周来，在此过程中我们准备得越来越充分。
Over the course of the last several weeks.
陆军中校张贤秀是韩方的共同指挥官。
基于这次的经验，这场更强有力的演习是我们保持作战能力、完善备战状态的一个机会。
丹尼尔·萨里纳斯这样的普通步兵，也是不论记者如何发问，他都不偏离主题。
我们来到这里与韩国合作，我们真的仅仅专注于提高两支联军之间的信心。
这份谨慎措辞不断重复的讲话底稿，看上去是不想进一步加剧朝鲜半岛上的紧张局势。朝鲜方面抗议这些演习，将其看作是挑衅性的排练，为可能的入侵做准备。朝鲜还以美韩军演为理由，增加朝方的军事演习和导弹试射。这次练兵场离剑拔弩张的分界线不远，美国和韩国军队知道在演习期间没有什么话能缓解紧张局势，所以他们决定尽量少说话。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平章播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台湾方面，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预计在成为民进党提名的2016年总统选举候选人之后将访问美国。他的中国政策受到各方瞩目。前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施兰奇上星期有关蔡英文应该阐明中国政策的有关讲话，在华盛顿、台北和北京之间持续引起热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前美国在台协会高官施兰奇3月20号在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讲时表示，近几个月来北京当局多次坚持九二共识是两岸交流的重要基础，但他知道民进党对此有不同看法。 他说，民进党不一定要说我们接受九二共识，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自行为九二共识下定义，但民进党领导人必须理解到这个议题的严肃性，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议题，民进党必须找到一个可以缩小彼此分歧并照顾到美国及国际社会关切的替代方案。施兰奇这番谈话这几天持续引起热议，台湾方面有人担心这是经过美国政府授意的做法，目的是要影响台湾选举。不过民进党主席蔡英文22号对相关提问表示，美国已经一再强调不会介入台湾选举，会维持中立的立场。曾经担任过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的包道格24号接受华文媒体采访时表示，习近平近来以地动山摇的强烈措辞坚持九二共识是两岸互动的政治基础，其实是要表达他对一个中国的政治底线，无论台湾各个党派提出任何方案或模式都不能离开这个底线。包道格说，
我认为习近平的用意是要说清楚，尽管他提到了九二共识，不过他的底线是一个中国，如果缺少一个中国的方案，无论是九二共识或类似未来的一个中国这种说法，那么要找出一个能让两岸关系持续前进的基础会有困难。
目前是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副总裁的包道格说，北京传出的强烈信息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他希望两岸能找出一个可以持续互动的模式，美国政府大体的意图是不希望台海再发生如以往一样的紧张。国民党籍的马英九2008年出任台湾总统以来，两岸政治关系有了显著改善。报道格说，
我不预期再发生以前那种紧张，情势仍然在发展中，刺激局势的除了军事方式以外还有很多方式，如果发生紧张，它很可能是在别的地方和不寻常的地方。我可以说的是，美国政府大体上的用意是不要再回到以前的那一段紧张的时期，我们在全球到处都有热点，我们不需要台海再成为一个热点。
民进党籍前台湾副总统吕秀莲星期二在他的脸书上说，美国与中国共管台湾已是不争的事实。2012年总统大选是华府、北京和台湾人民三方投票的结果。吕秀莲说，2016年总统选举，蔡英文要面对的对手并非马英九或国民党候选人，而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希望蔡英文能认真看待眼前的严肃挑战，因为蔡英文的真正靠山是台湾人民，他们的确有权知道蔡英文的治国方针和两岸政策。对于施兰奇有关蔡英文应阐明两岸政策的讲话是否是美中两国沟通的结果，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立清2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对相关提问答复说，自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取得重要成果，受到两岸人民支持，也受到国际社会肯定。他说，两岸发展能取得成果，就是因为彼此都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这个基础的核心是认同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只要认同这一点，台湾任何政党和团体与大陆交往都不会有障碍。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钟晨芳预港的采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东南亚方面，星期四金边的一座纪念碑揭幕，纪念1975年到1979年期间在柬埔寨臭名昭著的 S21 号集中营当中遭到波尔波特政权残酷和处决的成千上万名男女老少。虽然很多人欢迎这座纪念馆的落成，可是有一个问题却引起了争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麦克尔从金边发来的报道。
每天成千上万的游客参观金边的大屠杀博物馆，目睹红色高棉酷刑折磨和处决犯人的集中营。土司连大屠杀博物馆已经成为一个旅游景点，这里曾经是一所学校， 成千上万所谓革命的敌人遭到严刑逼供，承认强加给他们的罪行。星期四，几十名政府官员、捐赠者和联合国支持的战争罪行法庭工作人员在这里为纪念碑揭幕，出席揭幕的还有受害者家属以及两名集中营幸存者，打字机修理员春梅和艺术家博蒙。因为他们有技术，所以集中营指挥官杜赫同志让他们活了下来，其他几乎所有的犯人都被处决了。这座石柱形的新纪念碑是在战争法庭原告人的要求下建立的。这个法庭在2012年判处杜赫同志终身监禁，伊姆孙蒂是原告之一，她的丈夫生前是柬埔寨一名著名教授，就是在这里遭到杀害。伊姆孙蒂很高兴看到纪念碑揭幕。
现在纪念碑建成了，多少减轻了我们的一些痛苦，因为现在我们有地方向那些死在柬埔寨和这里的人致敬。
石柱周围的黑色大理石上将刻上12000多名 S21号集中营死难者的名字，这正是引起争议的地方。游客城市柬埔寨文献中心的负责人，这个中心是研究红色高棉罪行的重要机构，他说死在 S21号集中营里的人80%是红色高棉成员，只有20%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受害者。他说刻上每个人的名字是把伊姆孙蒂丈夫这样的受害者和施害者混淆在一起。
纪念碑很有争议，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原来的纪念碑，那是一种对所有死者的精神纪念。可是当你开始提到名字，开始刻名字，开始确认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
冯·马绍尔是德国驻柬埔寨大使，这座纪念碑是由德国出资建造的，他理解有关名字的争议，不过他告诫说，在那种极端形势下，不容易划分受害者和施害者。
我个人认为，不区分是一个明智的决定。那些了解受害者历史的人知道如何区分。我相信那些死于这座酷刑监狱的人，最终都死于同样恐怖和残酷的方式。
每个人都同意的是，这座纪念碑告诉大家，永远不要忘记这段历史。美国之音卡麦克尔金边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中国新闻方面，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原署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柳宾杰在这次两会期间透露，人大正在研究新闻传播立法，本届人大期内有望提交审议。不过两会已经闭幕，这部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就筹备的新闻法仍然遥遥无期。有北京的传媒学者担心，在目前的中国政治局面下，这部逆议当中的新闻法不但不会保障新闻自由，反而会成为当局压制舆论有法可依的恶法。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柳宾杰在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全国人大已经在研究新闻传播立法，今后凡是属于公共新闻传播范畴的，包括互联网新闻服务等，都将纳入到新闻法的管理中来。不过自媒体这一传播形式暂时不会纳入。柳宾杰此前曾表示，新媒体发言随意吸引眼球，传统媒体管制严格，面容矮板，一样的传播两个尺度，让传统媒体常常感叹戴着镣铐跳舞，环境不公，而新闻传播立法将终结这一局面。很多中国大陆新闻工作者认为，在目前中国的政治局面下，出台新闻法将会是一部对媒体不利的管制法。
柳宾杰在3月10日的记者会上回避了有关新闻法的话题，被观察人士解读为中共高层对新闻法依然存在着不同意见。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作为改革派代表人物的前人民日报总编胡继伟曾经担任新闻法起草小组的负责人，由社科院新闻所吴徐培所长牵头负责新闻法草案的起草。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新闻法的起草也随之夭折。 这次新闻立法崇尚议事日程，背景是回应习近平的全面依法治国。目前的中国新闻界由于无法可依，属于人质状态，靠中宣部电话通知管控，媒体怨声载道，同时也损害了执政党的国际形象。中国近代史学者张立凡认为，依法治国不仅要口头上讲，更重要的是行动上要做。
我觉得现在那个所谓依法治国，现在是讲得多，但是这是口头上的。事实上，一边在讲依法治国，一边在打压公民的言论自由。所以我自己的切身体会就是，这两三年我这个我的言论权利还不如这个十八大以前，这个博客也没有了，微博也没有了。微信上发点东西马上就会被删，其实这个情况一直在恶化。那么新闻法出台，当然这个过去就是一直在呼吁，在这个80年代就本来就准备出台新闻法，后来这个陈云有一个讲话，他说当年国民党有一个新闻法，结果我们就抓住这个法律的这个各种把柄或者漏洞，我们就这个拿这个法来这个跟国民党的做斗争。所以现在我们自己的我们这个没有这个法比有这个法要好，因为有了这个法就把自己手脚绑住了。
香港东方日报也对未来出台的新闻法到底是限制还是保护新闻权利表示忧虑。中国制定新闻立法的关键是如何在新闻自由和党管媒体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新闻自由是一项基本原则和全球共识，联合国的公民政治权利和国际公约以及中国的宪法都明文保证言论和出版自由。而另一方面，党管媒体又是执政党不可动摇的一项权利。在制定新闻法的问题上，中国陷入一个二律背反的悖论之中。如果承认新闻自由原则，党管媒体就是非法的；而如果秉持党管媒体，新闻和言论就不可能自由。中国历史学者张立凡认为，这个新闻法很有可能和当年的游行示威法一样，变成一个限制新闻自由的法律。
新闻法也是这么多年酝酿，后来都一直没有实施。但是这一次呢，我觉得也很可能就变成一个另一种情况。这个新闻法可能会也有一种可能就变成这个实际上是限制新闻自由的法律。这种情况可能性很大，就跟那个所谓游行示威那个法，最后等于变成了一个限制游行示威的法。那在根据那个法，到现在为止，我们就没有看到他们批准过什么游行示威，除了这个官办的游行，比如说这个2012年的9·18游行那样的官办的之外，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民间有过任何一起的申请游行示威成功的。那么会不会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这个新闻法的立法上？我觉得很有可能。现在呢，他以这个打击什么网络谣言呢、以什么这个反对西方价值观这一套东西，在这种氛围之下，我觉得制定的法律很可能是一部这个限制新闻自由的法律。
中国近两年来加紧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教育也是当局重点管控的领域。中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最近说，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中国高校。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属于西方价值观的核心要素，中国正在拟议中的新闻法显然只会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管理，而非拥抱西方普世价值。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国内方面，美国对外援助正在面临削减。不过，国会参议院的一次听证会上请来了两位明星人物，讲述了对外援助的重要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美国政府提交的2016年联邦预算案准备削减对外援助。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下属的国务院外交行动与相关项目拨款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反对削减计划。他说，对外援助是美国的重要政策。
对纳税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它的投资效益无可估量。
他说，尤其在非洲，美国的援助对防治艾滋病、疟疾等疾病，以及打击贫穷问题和提升当地生活品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该委员会3月26号举行了听证，邀请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和好莱坞明星本·阿弗列克前来作证，讲述对外援助的重要性。比尔·盖茨和妻子梅琳达·盖茨创立的基金会致力于在全球消除贫困与传染病。他说，美国的对外援助对于改善全球健康和生活质量做出了贡献。好莱坞明星本·阿弗列克的机构与星巴克合作，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帮助刚果咖啡出口到美国，从而改变当地民众的生活。
这种政府与私营企业的伙伴关系改善了东刚果共和国大批民众的生活，这是因为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支持才能做得到。
在美国目前面临债台高筑的情况，不少人主张削减对外援助。格雷厄姆参议员说，即使全部砍掉对外援助，对于减少国债毫无帮助。
那些不断抱怨对外援助造成我们国家财政问题的人，请你们不要再抱怨了，因为你们根本就不懂自己在说什么。
美国对外援助占联邦开支不到1%，但民众普遍感觉美国花费在对外援助上的数量远超过这个比例。格雷厄姆参议员还表示，对外援助显示了美国的精神，同时提升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参加听证的人士同意格雷厄姆参议员的立场，认为不应该削减外国援助。
像是艾滋病，数百万人因为这些援助而被治疗。如果我们把这些项目削减掉，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他们将没有足够的药继续进行治疗。美国在非洲这方面一直是非常重要的领导者，也带动其他国家政府跟进，是因为大家的善心，这些钱能有效利用。所以如果我们把钱撤走的话，其他资金也会跟着流失。
参加听证的各界人士也强调，美国的对外援助工作是政府和民间机构合作的最佳典范。借由政府与私有部门的互相合作，美国外交和对外援助政策协助了世界许多未开发和开发中国家创造繁荣、稳定与和平。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李一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香港的一些律师表示，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开始进行移民申请，其发展趋势可能与1990年代晚期香港回归中国大陆时候呢大批移民潮相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一份新的调查显示，在最富有的香港居民中，每十人就有一人希望移民海外。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在对3000多人进行调查后撰写了这份报告。哈维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让·弗朗索瓦·哈维表示，他的律所接到的移民案子增长了50%。
过去2-3年，我们看到了一个退休移民潮，越来越多的香港人选择离开香港，到台湾、美国或是加拿大寻求更有品质的退休生活。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学生到外面去学习，但是不会再回到香港来。
这项研究中指出，香港拥有超过130万美元流动资产的百万富翁人数升至总人口的14%，而香港千万富豪中有11%的人考虑在未来5年内移民，有43%的人选择加拿大作为首选移民国，其次是英国。很多人以对香港的教育系统和环境不满为由而考虑离开，而其他人则表示，随着中国中央政府的影响加强，加上去年的清民主示威运动，使得他们希望移民外国。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香港律师都看到了移民的增加。
移民律师周京说，
一般来说，他们在香港的资本雄厚，既得利益也更多，他们有好的职业，而香港的赋税相对较低。中国市场巨大，但政治不稳定性强，所以归根结底，机会在香港。我并没有看到很大一批人来寻求我们的帮助移民美国或者其他一些传统的移民目的地国家。
而香港的生活成本飙升，可能也是港人希望移民的原因之一。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月说，移民潮的产生将对香港产生负面影响。
我不认为离开香港就能解决香港的问题。香港需要更多的人致力于发展这个城市的未来，构建一个更好的香港。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前，因为害怕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影响增加，引发了一波移民潮。美国之音桑特香港报道，由海伦播报。
好，各位听众，第二个小时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呢是易华，我是申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请不要走开。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奥巴马总统引述古老的诺鲁兹春天节的含义，重申他把三名在伊朗服刑、一名在伊朗基什岛失踪的美国人带回美国的决心。奥巴马总统在一份声明中说，现在是和所爱的亲人团聚快乐、分享新年希望的时候。世界各国的千家万户正聚在一起庆祝这一节日。我们惦记着那些忍受着和亲人分离之痛的美国人。自从2012年夏天以来，萨伊德·阿贝迪尼牧师一直在伊朗被关押，他因为与自己宗教信仰有关的指控正在服8年刑期。奥巴马总统说，他必须回到自己的妻子和本可以不必忍受成长过程中长期没有父亲在身边之苦的两个年幼孩子的身边。阿米尔·海克马蒂是一名前美军海军陆战队员，他无端受到间谍罪指控，已经在伊朗服刑3年半。奥巴马总统表示，海克马蒂的父亲病重，他的家庭忍受与阿米尔分离之苦的时间已然太长。杰森·雷泽伊安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曾经得到伊朗政府颁发的记者证。他被以模糊不清的罪名在伊朗被不公正的关押将近8个月。奥巴马总统说，在这样一个庆祝摆脱自己过去一年困苦艰辛的节日，杰森的母亲和家人在新的一年里不得不继续饱受挂念杰森的健康安危之苦。奥巴马总统还说，前联邦调查局探员罗伯特·莱文森在伊朗基什岛的失踪时间又多了一年。他说，他的家人忍受亲人失踪之苦已经8年多。奥巴马总统说，在这样一个万象更新、充满怜悯和谅解的时刻，我重申我把我们国家公民带回家乡的承诺，并呼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立即释放萨伊德·阿贝迪尼、阿米尔·海克马蒂以及杰森·雷泽伊安，并与我们一起合作寻找罗伯特·莱文森，让他们尽快安全地与家人团聚。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